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哎，我是宜兰。
来，这集继续请小凡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推棉条，变成月经教育。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的世界太狭隘了，怎么可以只推棉条呢？生理用品有这么多种，
是
我一路上这样子带上来之后，我最后就会发现，任何人在任何情况都一定要有他能够喜欢跟在当下符合那个情境的生理用品。可是你有没有具备那个先备知识，知道你有什么可以选，这很重要。
所以其实你到最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有聊，就是说你最后其实推了棉条，再来推了月亮杯，但是你又回来推了
卫生棉，
其实是卫生棉
上有很多的月经知识。
对，其实是这个原因。
对，那我自己会觉得月经知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后来发现月经知识的范围比我一直在努力的讲解各个用品的用法还要重要。因为如果你连自己月经量来一次是多少，我到现在问大家，我都会给大家三个题目，三个选项，一个是白兰氏基金，一个是台湾啤酒，一个是那个可口可乐家庭号。我会问大家说，你们觉得每一次月经量来，整个周期收集起来，到现在还会有人回答是可口可乐家庭号，而且是生理女性。我保证她有来过月经，而且她看目测已经停经了，400次月经都来完了，她觉得她是可口可乐家庭号。
太夸张，
我觉得可口可乐家庭号可能是生产流的血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月经期间啊，
对，月经期间真的。
所以我到后来就会觉得说，当你连你到底流了多少血这件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校正回归到了一个科学的知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棉条可以吸。
那小白，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有些听众觉得，我就很多啊，那到底是多多？
我们要请乌医师说，
其实就是80cc，
80cc。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月经知识很重要，因为以前大家觉得月经是排毒，所以量越多排得越干净越健康，所以以至于真的有人像可口可乐那样子，他一定就会贫血啊。
欸，我讲一下哈，现在我们大概平常大家喝的那种咖啡杯，
养乐多，你用养乐
多，
哎，大概是100，
没错，养乐多是100
cc 以内，
不是活一比菲多，各位。现在养乐多有太多种
了，所以是养乐多，大概养乐多罐的。
对，
如果你真的多，通常就是比如说长肌瘤啊，或是肌腺症啊，收缩不良，
会有其他的原因。
对，
但是，
所以为什么卫生棉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错觉，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一个水晶宝宝的东西，会让你的经血量感觉很大，
因为它会膨胀嘛。
对。
对不对？
没错，这就是月经教育。我到后来都会在学校里直接把一个卫生棉沾水，然后剪开，让全部的小男生、小女生摸。他们不知道卫生棉里面是什么，
就是尿布材质吧？
他们没有养过小孩，他们自己是
拍谁拍谁，
他们自己在用，不知道。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还是真的。产品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里程碑已经达到了，我该能够试售的，大家能买得到的，我都做得到了。可是这3-5年，我非常认真的在做月经教育，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大家对于月经的正确的知识要有，然后选什么，大家，所以我常常现在常常这样，2个小时的演讲，我都一直在讲月经，然后用品大家就会举手说，那个怎么用，这个怎么用？我说你自己上网 Google。我说厂商都帮你把说明书做得很好，你们自己找。我说我在帮你们建构正确的月经的世界观，让你这辈子的400次可以好好的过。
是，
对，
这辈子400次。对不起，这个我也想知道。物意识，这辈子400次，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想法？
这就是他就是算平均一个一年这样子啊，
一年
他就是400次，就是人类女性的卵这一辈子大概就会有400个成熟，对，你身体有几百万个，但是真的轮到那一个月成熟的就是400个。
可你知道为什么宜兰你会突然会卡住？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把排卵、怀孕这件事跟月经做一个切割。
对，
你无法把排卵跟月经连接。
对，
你排400颗卵，
400颗卵，
你要想，你这辈子真的会用出来？像你现在用掉2颗变成小孩了嘛？
是，
所以你有398颗，其实是变成月经。 所以其实月经跟怀孕相比，我觉得月经又是更常见的身体现象。
对，没错，因为每个人
大家
都忽略，几乎都会有人，大家都会有月经。
问子，你刚才讲很对，因为刚刚他，因为刚才小凡讲的就是四百次的时候，我真的还没有立刻跟卵子
四百颗，对，
对，
你看你听我讲这些东西讲这么久，
对，可是我还是没有那个很直观的去想到，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月经没有来很紧张，觉得身体的毒素排不出去，比较不会跟没有排卵连接。
真的呢，
没有排卵到底为什么？很多原因嘛，比如说现在刚好产后，嗯，或者你真的吃太少，或者压力太大，或者真的是多囊，嗯，各种原因嘛。那如果你目前就是要准备怀孕，你月经没来，你就是要开始说，那没有排卵就不会怀孕嘛，而不是说去，
或是可能我已经在怀孕的路上了，
對對對，而不是说，我都没有怀孕去找一些偏方，你根本的问题要解决。嗯、所以其实月经知识建构起来，对你之后避孕啊、备孕啊，都有很大的帮忙。
加西的呢，是那所以小凡。你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你要开始做月经教育，可是做月经教育不是说啊，我想做我就做了啊。
对，
我们
而且就是毕竟你也不是理组的嘛，而且你以前没有学过东西，你要怎么教？
我是教育科技系的。哎呦。英文再配上教育科技，所以你可以把国外很多很棒的知识系统转换成中文、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形态，有书，有漫画，有录音，然后有影片，而且我们现在还做了游戏，所以是 Minecraft 的游戏，你小孩子进去之后那个子宫殿堂跟100层楼一样大，你就可以小朋友真的他玩家是可以走进去，你还可以跟阴道细菌打招呼，会有人跑来跑去，所以整个互动性游戏性很适合小孩，所以我是一路越来越往下做。
那一开始怎么起头的？
对啊，起头这个事情很难呢。
我就是发现跟30岁以上的女生沟通太累了。
什么？为什么？
因为30岁以上的女生，你想想看，她月经至少已经来了15年左右了，
是
她非常的觉得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处理月经了，所以当你要去跟她说有其他的用品好用的时候。他的那个抗拒心是特别强的，因为他过去15年也就是这样漏啊，然后找品牌啊，过敏啊，最后找到了他喜欢的，
是，
所以你要再去撼动他的状态非常困难。
你觉得是吗？你在临床上看到也
是
这样，
是就是他会觉得现在有很多凉感的什么的，他要再去试棉条，
没错，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那但我觉得
成本太高了，
我觉得也无所谓。可是如果他真的就是一直选不到好的外阴，一直过敏呢？对，那或者说，其实我觉得棉条一个好处。就是有些人他那个性交会疼痛或脏啊，或是害怕，其实自己先使用棉条啊或什么等等，是一个减敏，或者说是一个习惯，或跟对自己跟自己身体对话的方式，
是是是，
可是他确实比较难接受。可是我在我整间观察，其实我很多比如说20出头的女学生或什么，他们不一定有性经验或什么，你跟他说棉条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跟你 say no，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对，我可以试试看，因为就像凡妮他讲的，他来的年份还没那么多，他还在探索，他还不会有一个框架。可是真的啊，我觉得像我40岁以后，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我没有试过，我觉得我不要，
不想，对，就想要舒适圈嘛，
对
对
对，
对啊。
比如说学开车，很多人说你学开车，我就觉得我不要啊。
对，我那时候一直想说叫你去学开车，你也不要，
我不要啊，你不要以为坐这几月票，
我也不要。
对，这很正常。
我们都没有开也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
一定要开？其实会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如果假设有一天把我丢在。就是没有大众运输的地方，
是
你就是还是得突破嘛。那就像我们遇到你真的你的卫生棉选不到你适合的，或是你今天真的已经订了很贵的，你要冲浪，你要玩水啊，
没错，就是这种
时候你要泡温泉，
对，
你很喜欢的人约你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去，
当然去啊，塞着棉条也要去啊，
而且真的，然后。很多人就会选择调经或吃催经药，
完全不行，对，
也会有调经跟失败，
对，有我有我就是我真的是血跟泪的身体这样长大的。我去法国13天，我就特别去拿了那个催经药要调经，结果催经没来，在飞机上的那个 moment 就在飞机上我月经来了，我想说我吃药。所以人的身体是会跟药物抗衡的。
我不是抗衡，就是说本来就很变化。像我以前，我第一次使用棉条其实也是就是我要去韩国弄个汗蒸木，结果就是吃那个避孕药眼睛，我都那时候我都已经吃那么久，而且我是妇产科医师还是失败啊。
那天哪，
没错，
那我就吃棉条啊。
所以你这个经验好珍贵哦，妇产科医师，给你掌声。
所以我后来就干脆放避孕器啦，就避孕那就不开啦。
烦死了，就对
了。对啊，所以你看每个女生她的成长过程有太多的就是血泪史。嗯，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大家过了30岁以后，其实你就会被定型成某一个状态，你会很难去改变自己的习惯。
对，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也很愿意改变你。我们的知识库都建好了，可是你要我真的花很多很多的现场的教育资源，我会往下走。所以我后来就开始从大学不够，我往高中。嗯，后来我发现国中到现在国小，甚至我最小的年级是到小三小四，已经可以请我教月经教育了。我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跟小三小四的孩子跟30岁以上的孩子讲话的时候，那个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小三小四的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被蹂躏，他们好开心哦。
很期待，甚至
很期待，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酷的生理现象哦。嗯，就是人类女性之所以有月经，就是可以繁衍下一代啊。你要用这个功能也行，不用也行。嗯，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选择权。
是，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说，哦啊，这个我们没有哦。我真的遇过很多男生，在我解释完月亮杯跟摆了一字排开很多各式各样的用品之后，男生就会看着月亮杯说，我也好想用哦。
他可以用飞机杯。
都是没有来过的人，
他没有，对，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想象是无限美好的可能的。嗯，然后我就会在演讲最后面问他们说，好，那我们现在每一次月经要来处理的量大概就是半瓶养乐多左右，那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信心可以处理好？每个孩子都像那种小尖兵一样说，没问题，老师，我们可以。我是心里想说，你以后长大你就宅戏。
不会宅戏啦，不会宅戏的。
真的会很辛苦，但是至少我们在前期已经帮他培养了一个不害怕的种子。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教导嘛。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是因为我非常确切的感受到，我这是上百场演讲，然后年龄层不断拉低，得到的效果越来越好。
那小凡，我有一件事情。嗯，你刚才都在讲孩子。小孩子很好塑形嘛，这大家都知道了。嗯，老师呢？老师呢？对不起，我知道我们听友很多都是老师。因为有些人老师就会说，欸，我觉得你们好像在污名化老师。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场一定会有一些老师其实是比较保守的，或是比较排斥的。你要怎么去说服这些老师？
我们后来就是请跟老师说，老师，如果你害怕自己上完这堂课被告的话，你就邀我去演讲。我直接很妥当的，因为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因为我们做很多师资培育嘛。嗯，所以我讲完之后，老师其实你会看到老师自己的脸上都会出现那种，哇，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跟老师说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月经教育就是性教育。
嗯，
你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脱钩。
没错。
嗯，不要想象你可以只教流血这件事，没有，我会教你算就是什么是安全期、危险期，然后38天的危险期怎么算，各式各样的东西，它就是性教育。阴道的走向、阴道有感觉没感觉、阴蒂在哪里，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性教育。所以老师，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任何其中一个家长抗议的话，那你就找我去。那我自己演讲了上百场的经验是，目前还没有家长会抗议，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你怎么传递知识给孩子非常重要。就是孩子在教育现场，如果他感受到的是老师其实自己也没有懂很多，嗯，或是老师自己态度也不是很支持我，
好像怪怪的。
没错，要讲不讲，就像我妈说当年就是那种，你有个东西很重要，我问他是什么，
啊，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没有说，他说你长大就知道了。
嗯，哦，以前很爱用这句词。
没错没错，对。所以如果当孩子知道你是真的毫无保留的把全部的知识给他，让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的时候，孩子不会回去乱讲话，我觉得不会。哦，
讲出来都是学名，很可怕。
对
对对，讲出来都是学名。
对，我都会跟孩子们说，那个带着教材回家，因为我们都会送一本很可爱的漫画。我说你带着教材回家，跟妈妈一起研究，然后洗洗内裤四件有打85折，找妈妈一起团购。孩子们就很开心，因为我说你们现在没有经济能力，你们要去。就是永续型的部位生命或是吸血内裤，你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买的，
是，
所以你们要做的只能说服妈妈。嗯，孩子们你知道就是充满信心的眼神说，
也可以说服爸爸。
没有啦，那妈妈就会说，好，那以后给你洗衣服。
对对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小的孩子，我觉得我在课程中得到越多的快乐，但是老师的部分，嗯，现在真的很多很多的老师其实是愿意的，所以刚好我们的能量也没有这么满嘛，所以我们就刚好是现在每一个愿意的老师，我们都是马上承接，然后现在地方政府也愿意做大规模的师培。哦
哦，嗯，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就是把月经拉出来变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嗯，然后让老师们全部补完课之后，那我们同时间也会给老师很多的教具，让他把免费的比如说吸血内裤啊、月亮杯、碟片都带回去，他就可以在课堂上展示给孩子看，所以我们现在花非常多的心力在做适配。
嗯，可是像对小很小的小朋友教育的时候，相对我觉得虽然好塑形，可是 要怎么传递有点困难，因为大人你就讲话
是
可以 catch 到他的目的，
没错，
但是小孩就需要一些图像的东西去搭配嘛。
嗯嗯嗯。
你樊玲莎，你在这一块最近是不是推出一个？我觉得反正我很惊艳，真的很惊艳。
刚才我看到吴娟那边一直跟我推销，我想说干嘛啊？你这边洗脑？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我没有小孩，所以我没有买过太多立体书
啊。现在立体书已经可以玩到这种花样了。
立体书真的，我觉得小孩看到立体书怎么可能不喜欢？
太 fancy 了。
我跟你说，这本书就是放在小孩面前，他就会自己拿起来翻。
哎呀，
很神奇。
来，樊玲莎介绍一下。
好，我们有出了一本书，叫做《跟着卵子去探险》，那时候还要选了一下，要冒险还是探险？冒险感觉太辛苦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它是亚洲第一本的月经立体书，因为小凡刚刚讲说，月经的漫画、啊，或甚至像比如说我自己出的书，都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可是立体书真的是全亚洲第一本。
嗯哼，
對，我刚刚有说，因为我年纪越小的孩子给了我越多的信心，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自己现在的孩子是5岁跟7岁，
是
我发现我没有一个好的教具去告诉他们到底月经是怎么一回事。
对，因为男生嘛。
没错，男生
他看到你流血吗？他有看到你流血过？
有，他问我这是什么
？OK，
然后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身为台湾的月经一姐，在他们问我的那个当下，
不能说
我给
了
他一个超烂的答案。
什么？
我说哦，就是妈妈每个月会流血那几天的日子，就是一个有讲跟没讲，
不行，就是不行。烂了，太烂了！
就是对，就是我重复了一个不重要的事情，
完全对，而且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解、
就是。
其实你不是不敢讲，是不知道该怎
么
讲。
因为
我朋友也是这样、欸，
对，因为我一直都在跟大人讲、
嗯，大人就很明确，你可以讲一些专有名词，
是是
跟小孩你要怎么
要讲什么啦，
很困难、欸，
对，
没错，所以小孩就哦，然后他就走掉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他就走掉了。
不会，他会学到，就是以后可以这样打官腔。
后来
问题
他学到的事情就是我在月经来的第二天，因为我会经痛，所以他会放我去啊，我会放他去打电动、
哦，
所以他后来会问我说：“你今天是？”对，你会问我，他就问我说：“你今天是月经第二天吗？”他很可爱，他找到他就大概知道每一个月会有一天可以无缘无故的打电动，所以他会抓我的周期、嗯。然后到现在，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月经这件事情讲了好几年了嘛，从大概3、4岁讲到现在7岁了，演讲他都有跟、嗯，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月经知识小专家了。
哎呦，
这就是要慢慢来的过程。但我就是很想要浓缩这件事，从3岁到7岁如何浓缩？我刚刚说我们做了各式各样的教材，但我还真的没有做过绘本类。
哦，对啊，
对，
绘本真的很重要。
对，
绘本真的是一个蛮好入手的，
而且我小孩真的是被图像吸引，
没错没错，小孩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经由绘本、
嗯、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做一本跟月经有关的绘本，可是怎么做啊？整本都红的吗？一打开第一页是卫生棉，第二页是棉条嘛？就是我那时候正在想这件事情，
不小心就变教科书，
对
对，不小就是，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太可怕。
对，
就是对孩子来说、哦、会太可怕，
是是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公司同时间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视障者的月经教材计划。
哇，
我们有在做视障者的、
哦，
对，我跟你们说，我们那时候做视障者的教材，
欸這個、我要给你掌声哎、欸，我觉得你们的服务好多元、哦，
视障者看不到自己流血。所以他只能用感受的、
欸、感受的，
所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一个月会有3个礼拜垫着卫生棉，
三个礼拜
只有月经过的那一周不垫，接下来准备要来了，他怕因为他压力大或是怎么样提早来了，所以他第三周
啊、哦、好辛苦哦，
没错，
分泌物多还真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宁愿垫着，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承受他走在路上而他的整个裤子都是红的状态，他分不出来是流汗还是流血、
啊、好辛苦好辛苦，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要做视障者计划，所以我后来是把这两个案子合并在一起、
嗯、
因为视障者他们要做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多的辅助教材，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子宫比如说卵巢的地方要有一些颗粒的东西，输、
嗯、
卵管的地方有一些比较像纤毛的东西，我们就去文具店找了很多的材料，拼出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子宫，但是摸起来很特别，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说你摸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嗯、然后你摸这个卵巢的这个材质就是什么，
是，
可我后来发现这太像拼装书了就是他只能给视障者用，可是这概念明明很好啊，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一般的孩子也可以使用到这套教材、
嗯、
我就决定把它大幅度的翻新成为立体书。
OK，
对，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又想跟孩子讲话啊，我又这时候就在跟视障者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本合并
结合在一起？
因为如果我可以好好的让 孩子们看跟摸理论上是这样子、嗯、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上光区域，就是亮亮的那个地方
比较滑，
没错，我们都是为了视障者上的、嗯、不是为了明眼人上的、哦、所以他们在摸的时候所有的子宫跟线条、
欸、真的，
然后包含我们的音档，因为这是一本有声书，所以我们的音档也都上光，然后视障者他们都会知道摸到正方形的东西可以扫，
就是扫 QR code，
他们就是会扫 QR code、哦、他们自己知道，
我要哭，让我哭，你们是佛祖吧？
我们很认真，就是把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让这本书
的
利益更完整。
是，
所以有声书就是让视障者的孩子听，然后他们可以直接摸上光的地方。嗯、那明眼人的孩子直接看。
我跟你讲，有声音很方便，妈懒得。
对，这本讲完要很久，
对，懒得讲话，就直接
听。因为像我女儿现在已经很习惯听 podcast 的故事了，嗯、
没错、
哦，
现在的孩子超会听有声书的。
对，
嗯，我像我就不习惯，还是觉得看比较快。
是，可是你知道我女儿现在就是各无聊，她就说：“那你放 podcast 给我听。”
没错，没错，他们都会自己扫 QR code， 就自己上线了，
也比较好。
对啊，對，所以就是我她无聊，你就给她放 podcast 听故事啊。
以前的时代做有声书、嗯，我觉得成本还很高，
是
现在哪有成本，直接上传，对啊，免费上传，他们直接扫了就有了、
哦、
对，所以那是这本书当初一开始的契机。那我们后来找了台湾的一个纸艺很强的公司帮我们做半纸样、嗯、那做出来之后，因为它只有七页，但是真的是超精华的精华，我过去20年来的知识都在里面了。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边这个这本的知识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审阅的是我。
没错，
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就是它是从卵子去出发，
没错、
嗯。过去我们在谈月经的时候，很少很少
会从卵子去思考，像我刚刚也没想到。
对，
你看，
就是，但是我在现场整间现场观察到，真的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了解月经的密码跟卵子，你对你后面我一直在强调，你不管你是要备孕或避孕都很大的关系，而且甚至你每次月经来，你都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生育的意义，跟你要不要作为一个生育者。
没错，没错，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啊。
然后，而且我们里面还有提到流产。
是
很多人不愿意提到的事情。之前第一版本的时候，我们的画家只有画成平面的一颗骰子，他就是用画了一个六面体，就是说流产的几率大概是1/6。我就说不行，我们是立体书，你把它做成一个骰子，而且是爸爸妈妈跟小孩要一起把它捡起来粘起来的骰子，所以我们做成一颗真正的骰子，还有粘贴点教孩子怎么粘，孩子粘好之后自己骰，
对，
你就知道流产超容易。
嗯，真的，
我觉得
真的就是运气，
就是运气。我觉得某个程度，我觉得我也想帮助到妈妈，我不想要整个家族都在怪妈妈，说你是不是没有吃得好，嗯、你是不是搬了重物，嗯、所以没有，你就是1/6的运气，你自己筛筛看，
或是扯什么经期没有保养好，
哎、欸，还以前怎么样了，所以子宫有点坏掉了，就真的不是，它大部分它就是运气而已。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用这本书，我觉得我自己不只是想要跟孩子沟通，我其实也希望看这本书的大人可以去洗掉一些自己过去在成长过程中的观念，像我们也有提到阴道罐天生就是破的，
是，
然后天生就是一个洞嘛，不然精血怎么流出来？
没错，没错。
到现在还是每一次演讲的时候，都会有人又一副那种，
对对，还是会，还是会。
你知道，因为磨这件事情很像是，
可是其实高中生都已经知道了，
对，因为磨这种感觉很像是你在戳那个手摇杯啊，
不是啊，
真的不是嘛？对啊，
真的，我觉得就是把生理用品、性行为、任何各式各样的物品，基于健康跟自己喜欢去做。我记得我跟乌有做过一次直播，
哦、对，就是任何所有可以放在阴道的东西。
我因为我身上很多教具，我们直播完我还空拍，我就是从上往下拍。我跟乌说这张纸袋我太喜欢了，超多东西的，各式各样可以基于女生自己想要、自己健康、
欸哦、
放进去的东西。
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我就要问凡妮莎了、嗯：你的人生里面放过什么？
除了棉条卫生，
除了棉条卫生、
月亮杯啊。
你放过什么？
我什么都放过。
你探索过什么东西？
我放过，我觉得最棒的东西是避孕环跟碟片、哦、这两个东西。
自己放避孕环，
对
对，好，这两个东西我狂推。避孕环，我知道台湾避孕环只有一家嘛。
对，
那时候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要推广，他们就先找我。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下体专家这样，所以他们就说能够用棉条的女生理论上对避孕环的接受度也比较高。我就说好，稿费6000，就自己乱开，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写一篇文章要多少，稿费6000。结果后来他给我试用之后，我跟他说这太好用了，把我的稿费全部换成避孕环给我。 你知道吗？你就是得到了控制自己月经的能力，嗯、这个能力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没有想过的，
你可以想象你看了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然后你被点醒了某种技能。嗯，那这个技能就是在于避孕环它有多一周的一个加减号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今天避孕环要拿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就是你用手推进去阴道的一个小圈圈，这个圈圈它会释放药剂，所以它可以取代你的那个21天的那种口服的避孕药。因为我没办法吃口服避孕药，我会忘。
OK，
然后隔天补两颗，对我来讲，我很容易感受到那个剂量太浓，
而且很容易失败。
对，
没错，没有办法遵。
谁能21天在同一个时间点吃下同一颗药啊？
我
药都不
啊，你可以啊，学霸，
那真的是难怪，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每个生活作息不一样，
没错没错，
我完全都是很固定时间起来的话就可以，
可以，
而有些比较乱的话就不行。
对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用到避孕环之后，我就发现，因为他有说，如果你知道你拿完之后过两天月经会来，而你有重要会议，或者是你有不能让月经来的场合，你可以再多放几天。
对，可以啊，其实避孕口服避孕药也可以，
就是叫自己延长吃，那你就破坏新的一盒啊。
对啊，对，没错，避孕环就是有这个好处，可是。可是像我，其实我本人就没使用过，因为我就觉得麻烦。
麻烦、嗯，对，其实对你来说，你还是怕麻烦。
对，怕麻烦、
嗯。我就是第一天塞，三个礼拜之后拿。如果我有重要会议，就再多延两天。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感受到的一股力量就是、嗯，哇塞，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月经，很准确的知道它什么时候来。这件事情我在演讲的时候，如果我跟男生这样讲，男生都会觉得说，怎么女生不能控制吗？哦、我说不行。
对啊，
女生400次都不能控制。
我真的遇过很多男生说
以为可以控制哦，
啊不是，你只要夹紧跟。尿尿一样夹紧就好了，
不是
就不会流出来了吗？
你都写了，像 Google Calendar 一样，你写了就是那天就会来啊。我说没有，我们是登记上一次来。
对
对，所以你看演讲的现场真的有太多的知识要传，这就是一个月经世界观啊，各位。
是是呢，
所以我自己用了避孕环之后，我就发现有这个力量。然后我到了碟片的世界之后，我发现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月经什么时候流出来。
嗯、哦，因为碟片有一个自动排泄的，
没错。所以你看，我同时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控制自己月经什么时候来。哪一天来，跟那一天来的时候量大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要去排血？哇塞，那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做不到？
哎呦喂，
很赞哎，
真的很赞哎、
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推的事情就是，孩子们知道有这些事情，你可以不用这么极端的把这两个东西真的塞进身体里。
是，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有无限的可能，
而且现在很多科技其实可以辅助我们。
没错，哇、嗯！所以这一本书虽然只有7页。刚才小凡说只有7页，对不对？
对。
但是里面的内容已经丰富到可以涵盖了。
它有手工组件，然后有有声书，而且它还有一本师长手册。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在写文章，其实我们后来把这个故事一直缩短缩短，已经很长了。可是前一版更长，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跟一些孩子讲月经跟避孕还是太早，所以在里面先讲卵子的一生。那我问以兰，你知道卵子一颗卵子可以活多久吗？嗯。
欸、一颗卵子可以活多久？完了，我答不出来。温子，等一下他揍我。
可以活多久？排卵之后，
排卵之后
死亡，
到死亡可以活多久？嗯、我想一下哦、喔，排卵之后可以活多久？是活大概是平均大概30吗？还是28至30是吗？
他可以在身体活这么久？
讲哎、欸，他单位不敢讲，他单位不敢讲。数字，然后
我们请巫医师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一两天而已。
对，大部分我们就会说是24。
怎么会活28天呢？活28天，你每天都可以受孕哦。
对呢。
所以各位要怀孕很难。对，我觉得，
但是要避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容易。
没错，避孕就是要讲到。精子也可以活很久，然后卵子不可控，你排卵不可控。
欸、我刚才反而想到说，
排卵不可控。
我刚才反而想说，哎、欸，我知道精子可以活几天，但我不知道卵子
几天，搞不好是错的。
没有，它好像是可以活到3天以上嘛，对不对？
三到五天
啊，
对，
对， 对，
对
啊，
很强很强，可以到7天。然后可卵子又不可控，
是。
所以我要回过头来说的事情是，看完这本书，这其实就是一颗卵子24小时之内会发生的事，嗯，也够多事了，
真的
超多事的，而且可以连接到很多，包括你。外阴部的构造啊，
是
选生理用品啊，甚至怀孕流产等等。
嗯，对，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漫画，就是一个精卵相遇，然后那个漫画的标题叫做《就算变成月经，我也要被就他是说我就算被马桶冲掉，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就是。卵子很讨厌精子，卵子说我这辈子要孤独一人，我就算变成月经，
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对，然后那时候的插画家画到后来，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就是最后精卵有相遇哦，他们还相爱了大概几个小时，但是因为。没有遇到来不及时候，所以两个就一起死掉，变成月经就冲出来了。嗯、然后他就说：“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死亡故事、欸。”哎， 你确定你要这样画吗？我就说，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对，其实一个人人生中大概有390几次，也就是这样的故事。
欸、我觉得这个插画家完全典型的符合华人的思维，就是死亡、失去这种，
就是
尽量不要讲，
对，
尽量不要提，
对。對
但是每个人都遇到的时候，你会变成没有办法去适应。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好讲卵子的寿命，然后里面精子有一只都笑笑的，但我们在师长手册还很认真的跟大家说，其实精子是哭哭的。为什么？因为它要进入人类女性的阴道，它会遇到多少的
困难？
对，有白血球啊，有一些阴道的好的细菌、
啊。
对，然后你还要爬进3厘米的子宫颈口，这一切都太
累。
他很累，他已经快哭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很认真的，虽然书本上画的是笑的。但我会跟师长说，其实他很累。
那你要觉得看完这本书会发现，哦，原来月经是这么神奇，有时候稍微不规则也很正常。
对，没错。
真的，
因为晚一天、短一天、快一天，就觉得好像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真的，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在演讲现场，在大学生的演讲现场，我开了 Slido 就是那个匿名提问系统。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我开了一次就停下来了，我再也不开了。
为什么？
全部的人都把我当妇产科医生。
啊、对 对, 對，大家都、
大家有无止境的恐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
真的
那个恐慌感，你是透过荧幕非常确切的传出来说，
你就知道我的工作多辛苦。
因为我，哎、欸，我真的是开过一
次门诊都是 Slido 吗？而且我觉得
很悲伤、欸，
就是你心里已经知道这无所谓了，可是你不能传递这样的概念，
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对，没错，
所以我也会觉得月经教育真的很重要。嗯，哇，这本大人也要买、欸，哎，
真的。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书真的现在就是说。电子书当道的阶段，我觉得它真的是更值得收藏。
没错，
它是立体的，
因为它是立体的，
而且立体的。我跟你说，把它打开，当然放在家里当做摆饰都很漂
亮。
而且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立体的阴道，所以妈妈会跟孩子解释阴道在第几层，因为大概5层楼，所以你在一二层有感觉，3到5层楼没感觉。
哦、对，它那阴道很漂亮，
对，让孩子们完全不会害怕。
好了，哎，讲那么多，小凡，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要收藏这本书，现在要去哪里买？
现在我们在
网络书店买得到吗？
现在买不到，因为我们是群众集资的阶段，因为我们其实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就是把这本书生出来。那我们是确定会印刷，但你现在买是最便宜的。
OK，
因为这本真的制作成本我看
超
级
超级高，
又立体又有摸，
而且它的那个立体，那个立体不是你那种立体卡片的立体哦，那个立体
是
很可怕的，
超复杂的。
对，它真的非常复杂，而且它的用纸，它的那个磅数，它的要怎么去设计可以让它挺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
设计过的。
我们集资到5月28号，所以要下单的人可以赶快，在之后就会是原价了。
对、嗯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参与这次的募资也代表你支持这个理念。
哦、对，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重要的。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呼吁、嗯，我们其实现在有2个捐书的管道，一个是南医书局会帮我们捐到偏乡，全台湾的偏乡。那花莲县政府现在也在跟我们合作，就是看能不能捐到花莲的偏乡、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家庭教育。资源的部分
是
有很多家长他并不是不愿意讲，他甚至很愿意，但他没有时间。所以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一本像这样的书，孩子们是真的真的可以自己看自己翻，每个孩子都有手机就自己听。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如果透过大家的手把这个书捐到偏乡去，这些孩子们一定用得到。
所以如果参与这次的募资，其实这个募资有个方案，其实是捐书的方案，
我们有捐书方案、哦，而且捐书方案还比较便宜。就是我们谢谢你的爱心，
哦、好感人哦，嗯、
真的、欸，
真的。而且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让偏乡这的图书馆不要只有一本，可以有好多本，
对，
因为他会摸，他会就是一定
会
有耗损，对，会
使
用，一定会有耗损，所以让。图书馆可以越来越多。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国小4年级的一个男生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在最后一页的大子宫的立体页，他就看了之后就跟我说，我好希望我在里面玩哦，这看起来好像一个游乐园
哦。
然后我跟他妈妈就对看一眼，我们就跟这个孩子说，有啊，你有玩过，
你玩过了，
你玩过。然后小朋友，小朋友很生气，
他没有胎内记忆耶，他是没有的。
小朋友很生气，小朋友说我没有，如果我玩过我会记得。所以我们在当你看在当下就有一场性教育的对谈了、嗯，就是我们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记不得，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卵子，在哪里遇到精子。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家庭内的教育的机会。 小朋友看了看不懂来问你，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聊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是自我教育的机会，
是是，
因为你可能得靠着你自己的嘴巴再讲出去一次，
没错，
我觉得你就会对这个理念更熟悉。
而且当然还有，我觉得就是那也是跟孩子很亲密的时刻，
哦对啊、
因为那是只有你跟他拥有的，
真的
不是。而且你要想，台湾的性教育现在很奇怪，就是大家都不讲性教育，然后那你又跟孩子说你的生命很重要，你要爱护自己，可是人就是性教育，除非你是试管婴儿，不然你就是性行为出生的。那这个逻辑为什么我这几年开始真的就是在做月经教育性教育，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要把它顺一下，这一切都很重要。你之所以可以出生下来，我们的这个 ending 做的超级感人，就是最后我们就会让孩子知道你是最美丽宝贵的存在，
真的，
是你就是在那24小时之内顺利活下来的卵子。
而且我觉得男生看了会更尊重女性，
没错，没错，
他不一定说哦要保护女性。过去有时候都会变成说哦保护女性弱化女性，怎么样都要让女生，
是，
我觉得不需要，就是互相尊重。
没错，真的真的，我觉得是这样。
这本书真的适合，我觉得几乎所有人都适合了。
是，那如果我要搜寻关键字，要怎么找到你们呢？
跟着卵子去探险。
是，所以
亚洲第一本月经立体书。
对，所以呢，在5月28号
之前，
是我们也开始有募资了，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微社会改革的一个运动、欸，哎、
啊，
真的，
小女孩改革，小男孩改革。哎、欸，我们家男生超爱这本的、欸，
是哈，
小男孩也很适合，他一拿到就一直翻，一直发问。我说先让我煮饭，你先不要。对，虽然说对，虽然说这本书是妈妈的书，但你可以待会再问嘛。
是，非常谢谢范妮莎，
谢
谢，拜拜，
拜拜。
来，吴佩妮来，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